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，我哋嚟到第六讲，题目系乱。经文记载喺创世纪第11章第1节至到第9节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你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虽然外面即系好立立乱咁样，但我哋知道喺你里边系有平安。求你藉着你嘅说话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哋每一位，叫我哋喺呢个世代里边系活得精彩。我哋咁嘅祷告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日本著名嘅大导演黑泽明喺晚年嘅时候拍咗一套非常出色嘅电影，叫做《乱》。呢套电影系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《李尔王》，但佢嘅背景系讲到日本一个武将叫做毛利元就嘅故事。喺1985年，呢套电影获最佳电影、最佳外语片多项嘅殊荣。故事讲到喺日本战国时代。一文字受苦是一名的军阀，此人手段残忍，被征服的通常都是全家被杀，又将他们的女人赏赐给他的部属。他年年征战，雄霸一方，势力如日中天。但他年纪老了，在70岁那一年，决定将个江山一分为三，由三个仔分掌大权。大仔太郎获赐第一城。第二子次郎获第二城，三子直府获第三城。佢又攞出三支箭嚟，用刀一把一把嘅截断，然后就嘱咐三个仔话：你哋要团结合作，而且咁话，我可以轻轻松松将一把一把箭嘅截断。但如果你三把箭扎埋一齐呢，咁就唔系咁容易俾你截断噶啦。佢自己带住30几个忠心嘅随从。轮流喺三个仔里面居住，以为可以安享太平，但呢个计划被三子直府极力反对，而且攞出佢把刀嚟，将扎喺一齐嘅三支箭将佢斩断晒，然后就话啦：你点知我哋会忠于你啊？终于喺大儿子同埋二子欣然接受之下，呢、这个计划仍然实施。受苦对直府极其愤怒。就将佢赶走，呢、这个直府攞唔到第三城，赶走佢之后，佢于是就去到另外一个诸侯军阀，因为得到佢赏识，招为女婿，就赴佢掌政。当首府带住妻妾随从嚟到呢一个大儿子嘅城邑，被个大仔轻慢同埋排挤，更加系侮辱佢嘅随从，佢忍受唔住。就搬到第二仔嘅城邑居住，点不知个大仔同埋个第二仔勾结，集结重兵，对亲生父亲发动攻击，嗰啲随从同埋佢个妻子全部被杀，而自己亦都系被驱逐到旷野流荡，身边只有一个平时扮小丑嘅伶人陪伴，一下子从最高嘅权位堕落到深渊，而且被自己嘅亲生仔用毒计陷害。佢忍受唔住刺激，变咗神经唔正常，喺旷野愤怒嘅日夜喊叫。新嘅一场骨肉互相残杀又展开。儿子次郎不甘居于太郎之下，就趁住齐手对付父亲嘅时候，派个枪手冷枪将太郎杀死。太郎嘅妻子一家都系被文字受苦所杀害啊！又逼佢嫁俾呢个长子太郎，佢一直呢。都想报仇，系将受苦一家置于死地。于是就利用佢嘅美色引诱次郎。次郎系一个好色之徒，轻易跌入呢个陷阱，并且挑唆去杀死佢自己嘅妻子，迎娶佢嘅大嫂为妻。一文字嘅家从此就一落千丈。三郎直府离开一文字家之后，喺外父屋企占露头角。当佢听闻父亲嘅遭遇，立即就出军前往，接咗呢个父亲嚟抚养， 於是就跟他的哥呢就是两军对垒，次郎的军队大败，只好求和。正当受苦和儿子直苦相会，他的精神恢复正常，就在这个时候直苦就被埋伏的次郎的枪手射杀，死在父亲的怀中。受苦是悲痛之余亦都是自杀身亡。直苦的外父带着军队如潮水一般涌向次郎的城邑，将他全部杀光。电影就这样落幕。黑泽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他所拍的电影全部都是悲剧，因为他看到人生就是一个悲剧。他曾经屡次自杀不遂，他怎样形容这一套花了$1,200,000的制作呢？他说，上苍的目光来俯视这一幕人间的悲剧。事实上，人间的悲剧就是得个乱字，你打我，我打你。我谂到苏东坡写个非常有趣的词，个名叫做《满庭芳·倭国虚名》。呢首词系咁讲法：倭国虚名，迎头名利，算来甚像干王。时佳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且趁闲身未老，尽放我奢子疏狂。八年里混教是罪，36,000场，事量能几许？忧愁风雨一半相逢，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？恨对清风皓月台恩浅，云幕高张江南好，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。倭国虚名，迎头名利，算来着甚干王。苏东坡引自庄子的一个故事，在倭牛的两只角里面分别有两个国家，一个叫竹国，一个叫蛮国。为到那些小到不能够再小的土地竟然之间打起仗来，打到难分难解。人类就不觉得好笑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为到这么小的东西就打到你死我活。但想想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往往为了一些的琐事，小到好像微尘一样的利益，打个你死我活，又为了那些虚幻的名声望来望去，值不值呢？况且时佳前定，谁弱又谁强呢？一切都不在我们控制之内，你以为是强者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强呢？你以为是弱者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弱呢？苏东坡真的看透人生，他说，思量能几许，忧愁风雨一半相逢，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。仔细来想一想，计算一下人的人生有几多忧愁和风雨呢？大概一半的日子了。所以何必斤斤计较，斗个你死我活，争个成败输赢，倒不如饮饮美酒，想想江南美景，听听一曲满庭芳，岂不是更加聪明？但人始终都学不到这个功课。在2019年台湾人选上乱这个字来形容这个世界局势，观看这几年的世界真是一片混乱，无论是俄乌战争、以巴战争、世界贸易战、 COVID-19 疫症，真是乱七八糟。其实点止这几年是这样呢？你看一看历史，在几千年信史当中，大概200年是没有记载过有战争。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，只不过是没有记载。在美国过去47个总统，只有4个总统之内没有发动的战争。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特朗普。其实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11章有关巴别塔和巴别城的故事呢，这岂不是往往见到历史不住的重演？今天这个世界岂不是重复了昔日的巴别塔，称为巴别塔 2.0, 虽不重亦不远矣。就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这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，这个世界的乱局早在几千年前圣经已经记载过，只不过今天是重复而又重复的。首先我们看看巴别城。城这个字是圣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圣经告诉你，当该人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，漂流在大地， 他就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去解决他的问题。第一，他生个仔叫做以诺。第二，起一座城，亦都是取名以诺。咁以诺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以诺这个希伯来文呢，就是第二次创造的意思。那个人要建立自己的王国，要创造他自己那个的时代，一个永恒的王国，一个永恒的时代，同神的角度去对抗，去对衡。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的创造，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人的创造了。创造人类呢，子又有孙，孙又有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尽也。是这个是人版的永恒啊。那城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文很有趣啊。中国的文字呢是没有字母的。我们的文字都是跟象形有关系的。例如日就象形太阳，月就象形月亮，雨就象形下雨，这些都是象形指示的例子啊。后来发展到后期了，进入了我们所谓形声和转借的年代了，或者是组合两个不同的形象了，日和月就是明了，光明的明了，周就是象形指示了，从而生出有艇啊、蓝啊等等了。但是希伯来文呢是用字母写成的，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，第一个字母叫 Aleph， 第二个字母叫 Bet，所以英文的 alphabet 呢就由这两个字母组成的。有趣的地方，希伯来的文字亦都是象形的，每一个字母都有一幅图画的。那我们看看城市这个字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。希伯来文的城市这个字第一个字母是叫阿燕，形象两只眼，原来这个字母是解眼，两只眼、有些人说一只善的一只恶的。咁中间个字呢叫 Yod， 係象征一隻手，可以係神嘅手，亦都可以係人嘅手。最后一个字母叫 Resh， 係象征个头，人嘅头操纵整个身体。点解个城字係由呢三个字母组成呢？首先我哋知道每一个城池都有一个瞭望站嘅，守望者就喺嗰度观看有冇人进攻，所以城市係有眼嘅。所罗门王说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他意思说城池的稳定和保障呢并不在乎人的眼，而是在乎神的眼。第二个玉字就是象征一只手，手是代表创作、工艺、建筑，所以城市和创作科技是分不开的。问题就是神的创造又抑或是人的创造。巴别塔和巴别城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最后一个字母是 Resh 是个头，整个身体的操纵者。问题就是谁是城市之头呢？是统治者是哪位呢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呢？就抑或是个个犯了罪的人呢？明白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们再去研读创世纪第十一章有关巴别塔和巴别城的故事呢，我们就容易了解得多了。第二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巴别塔。巴别塔和巴别城的故事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至第九节。圣经是这样说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做起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做那城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邝明超博士在这段圣经里面有非常精彩的分析。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排列。 第一节就话天下人嘅口音，我哋即管当佢系 A 啊。第二节话往东迁移，住在一块嘅平原啦，我哋当佢系 B 啦。第三节到四节咧就系建造城同埋塔。第五节就话神降临视察啦，我哋当佢 D 啦。三四节就系 C 啦。第六节至到七节咧就系计划阻止建造城同埋塔啦。啱啱从第三至四节建造城同埋塔啦，系啱啱平衡嘅。第八节就话咧，人分散在全地啊，我叫 B 一，同第 B 嗰度往东迁移，住在一起啊。啊，依家就分散全地啦。第九节就话天下人嘅言语乱晒龙，同第一节所讲话天下人嘅言语一样。从上述嘅排列，我哋至少可以揾到几个特点，非常恭敬嘅排列，非常恭敬嘅。前一步是讲及人的作为，后一步是讲及神的作为，前一步的中心是治，后步的中心是乱，神降临视察是整段的中心，也都是关键性的转移。从文体来讲，这个是一个诗歌的题材，不是历史的技术的文。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用字非常有趣，第一节和第九节都有这个字天下人的言语，第二节到第八节都有这个字哪里，第三节至到第七节都有这件事呢，是有彼此。唯独是我们看到第三节后半段呢，就讲我们作砖瓦，希伯来文就是 LBN， 而我们要变乱，希伯来文就是 MBL， MM 刚刚是相反的。跟住第四节同埋第五节就建造啦。第四节嘅 B 同埋第五节嘅 B 就城同埋塔啦。耶和华就要临嚟看看啦。第五节嗱，由上述嘅排列，我哋可以清楚见到呢段经文嘅特色，有好多字类都系重复使用嘅，有强烈嘅对比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呢一句咧，佢嘅用字同埋成段咧系唯一个冇重复嘅。好明显这个是典型的希伯来文的诗歌题材，不是记述人类历史的过程，个重点是人企图到神国力。在人类这个伟大的工程里面，有三件事是非常重要。第一，有同一的语言。第一节话那时天地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一样的言语，一样的口音，将人间的隔膜除掉，这个是人类走向地球村的一个重要的元素。没有一样的言语，就没有了彼此的共通点，地球一体化的实践就难得多。我们看看今天这个巴别塔的二点论是不是一样。 Google Translate 很方便，最近我们去日本，日本人就很少讲英文的。有一次我们想找地方去个 7-11 问路，咁啊即系鸡同鸭讲，啊好彩我哋有手机，佢又有手机，咁我讲英文咧就翻译咗做日本文，佢一睇日本文，佢讲日本文翻译做英文，有呢个 Google Translate 似乎就完全冇问题啦。同一嘅言语啊 ，AI 更加重要添 ，AI 咪一样可以叫人更加可以通晒嘅语言，就算你唔识日本文啊。你亦都唔需要怕，拿住个手机就可以随时沟通，似乎有同一嘅语言。我哋岂唔系重复咗几千年前呢个巴别塔嘅故事一样，系走同一嘅路线，同一嘅语言，翻去创世纪第十一章嘅环境。所以第一系语言嘅问题，同一嘅语言系带嚟成个世界完全唔同啊！当这个地球一体化的时候，你会发觉那些传染病就可以传染得很快，整个世界打错一个黑痴就可能影响很大很大，这个世界可能一两个人就可以将整个世界变到乱七八糟，也都可以将整个世界会影响得很紧要。因为为什么？这个地球村来的，是有关联的，同一嘅言语系带嚟呢一个地球村更加紧密啊！呢个咪就系创世纪第十一章嘅描绘咯。第二，我哋讲到科技嘅问题啊， 昔日嘅科技系用砖，系用瓦，系用石头，系用石漆。人就用呢啲咁嘅科技去建一个嘅巴别城、巴别塔。直到今日，我哋嘅科技系电脑、系 AI、系大太空站啊、系火箭啊，较之巴别塔嘅 1.0 更高、更强、更快、更劲啊！你睇下今日呢个 AI 嘅设备会唔会影响好大啊？事实上是啊，你看一看19世纪的时候呢，柯达的菲林红霸整个世界的菲林市场有100年之久。一踏入20世纪都仍然是啊，去到21世纪不用几年，柯达的菲林即刻冧档宣布破产。由 digital camera 一来的时候全部都改晒。你想一想 ,AI 如果通行的时候，自动驾驶的车甚至可以用太阳能去电池都不用用的。你想想对这个世界影响几大呢？ AI 可以代替几多的工作呢？这个是很得人怕的。太空站、火箭，你看看科技的发展是不是好像创世纪第11章几个巴别塔一样，可能比巴别塔 1.0 更高、更强、更快、更劲，这些都是表面。第三个更加重要的元素，就是背后的动机的元素。有一个强烈宗教信仰的问题，我们要留意。巴别塔和巴别城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厉害的宗教信仰。人的创造比神的创造更劲、更强、更快、更厉害。你看看第四节怎么说，他们说，来吧，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原来啊，他们有个大计的。个大计是一种非常有宗教意味的。他们要代替上帝，不要上帝做他们的主，他要自己做主宰。好久之前有一个 magazine， 个书面呢就是呢一幅图画，一个好高的塔，成千上万人在那拜。这个塔是由几个英文字母组成，最高的 I， 跟着 me， my， myself， 然后就千千万万的人在那拜啊拜啊拜我教。人可以升天的，人是不需要上帝的，人是要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世界，创造自己的宇宙，创造自己的前途，创造自己的命运，创造自己的永恒。但他们的大计成不成功呢？我们留意第二节和第三节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作瓦，把瓦烧透了，我们来做一座城，这正是他们建造这城的目的。但个吊诡的地方在哪里？他们在这座城，他们建造这个塔，是在一个平原叫示拿的地方。示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乱、震动、搅扰、战争的意思。他们又称这座城、这个塔为巴别城、巴别塔。巴别就是神的门的意思，这个是神的门，但很快就变成乱的象征。他们以为砖瓦是他们的杀手锏，没想到原来这个是得个乱字，真是人算不如神算，一下子整个计划就告吹，人分散在地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座城是神所建的城，第五节是成段圣经的中心，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人是有眼，但不及神无形的眼；人是有手，但不及神无形的手；人是有头，却不及神无形的头。所以人所做的巴别城、巴别塔，永远不及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城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全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人分散在地上，活在一个生老病死、得失成败的人生。人虽然屡屡企图重复巴别塔的工程， 但始终都是得个乱字。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离开了神，神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为我们预备一座新造的城，叫耶路撒冷。新造的城是给那些神的子民居住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子民？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藉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。圣经讲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创造，新的创造者亦都成为神新的城市，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份子。将来他会新天新地树立在其中，但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世代里面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好似鸽子降在使徒身上，讲起别国的话来。不单止如此，圣灵更重申我们，叫我们充满了盼望，等候主的再来。主再来这一刻，他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作凭据，欢欢喜喜等待主的再来。在今日混乱的世界里面，神却给我们一个的使命，做光做盐。盐是有防腐的责任，虽然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，但神仍然叫我们做盐的作用，去保存这个世界，使之行之有效。我们更要将福音传遍天下，带给人在混乱中一盏明灯，照亮他前面的道路，仰望这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来到。这个正是我们的使命和盼望。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什么的人生观，去在一个充满了苦难和乱世的当中去度活呢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人如果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？人还用什么可以换取宝贵的生命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中间还未曾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真是早日打开我们的心，让耶稣基督进入在我们心里面，做我们个人救主和主宰，以致我们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安息，更盼望将来是进入一个永恒的世代。请我们再一次同心一同的祷告。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谢你，给我们有新耶路撒冷的盼望。就算在等候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凭据。因为答应过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来，一定给我们得到安息。求主就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安慰和盼望。我们这样的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